弟兄姊妹大家平安。最近我们西山读经已经进入到约翰福音，哈，还记不记得耶稣第一个所行的神迹是什么？年轻人，在迦南的婚宴，把水变成酒，哈。耶稣呢，跟他的母亲到迦南这个地方去参加婚宴，哈。那在这个婚宴当中呢，喜宴没有了酒，哈。按照当时的习俗呢，这样一个喜宴上呢没有酒是很尴尬的事情，哈，会让主人非常的丢脸，哈。但是耶稣及时的介入，哈，他把水变成酒，及时的解决了主人的窘境，哈。那我们许多人呢，也在我们人生当中曾经历到似乎像这个迦南的婚宴一样，酒用尽了，啊。但是当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焕然一新，哈。圣经说，连那个管宴席的都说，这个新的酒比那个原来的酒还要好。对，当我们遇见耶稣以后，我们的生命呢，就比我们原来旧的生命还要好啊。请下面一张，好。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好。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两个字，生命和光，好。接受了神的生命，这光，好，就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光在我们的里面呢，就叫混乱逃逸，好，就叫我们的生活呢有秩序，好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觉得，你不太会忧虑，好。那这光呢，也会照出一切事物的真相，让事情的真实性，哈，跟它的价值都显出来。所以我们呢，就比较会有一个对的选择，哈，不至于在生命的道路上常常这样摸索，常常是在重复错误，哈。那这个世界呢，也有许多的光，啊，也可以帮助我们，但是这些光是暂时的帮助我们，因为他们都会熄灭，啊。耶稣是照亮我们生命的光，他是永不熄灭的光。虽然他是永不熄灭，但是呢，这个光在我们的里面，啊，会在每一个人身上，甚至是每一个人生命的各个阶段，那个强弱的程度是会有差别的，啊。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许多的光会吸引我们的眼目。如果我们只满足于礼拜天两个小时的敬拜，那这样的光就会在我们的里头越来越暗淡，啊。所以如何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我们能够持守这样的光，而且能够照着圣经说的这个光可以在我们的里面越照越明呢？那就是我们需要花时间来敬拜他，啊。好，下一章。敬拜不是一种音乐活动，而是一种心灵的祭典，啊。敬拜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，哈。所以我每天如果特别分别出一段时间，借着赞美、读经、祷告，哈，单独跟神有一个直接的接触连结，如果这样的一个生活，哈，持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进行，那我们的属灵啊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有一个新陈代谢，我们就会在主里面长大成熟，哈。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，哈。请下一章。好，一起来。
上有撒拉佛势力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万哉，万军之耶和华。他的荣光充满全地，因呼喊者的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，他的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下来，将炭蘸我的口说。
好，下一章。
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免。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
好，这段经文是说到以赛亚年轻的时候呢，正是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，他们的国势非常强盛啊。但是晴天霹雳哈，这个人民所爱戴的乌西亚王驾崩了，那全国百姓如山考比啊。所以先知以赛亚也是带着一个，也是非常的伤痛，他就从皇宫呢转到那个圣殿去啊。当他的眼目呢，从这一个悬空的宝座，乌西亚王悬空的宝座，转移到神的宝座上的时候呢，他很真实的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好，他真实的感受到，当世上的王权不能再保障他们的时候，有一位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掌权。这几节经文是以赛亚个人遇见神的一个特殊的经历啊，也许可以给我们个人灵修敬拜带来一些的学习哈。那以赛亚之所以能够敬拜，之所以能遇见神，是因为他把眼是那个他的眼目从世界的宝座呢，转移到神的宝座。所以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转移心境来朝见神啊。下一章。诗篇说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今天早上我们也在导读这一段哈。好，敬拜不是在做工，我们敬拜是一种享受哈，是要存着一个欢喜的态度，举起心来朝见神哈。心是最不容易的。好，可能我们就像以赛亚书里面说的，这百姓呢用口敬拜我，心却远离我哈。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心完全的转向神，无论我们身边有多少的事情，我们把心来向举起，让我们的心成为圣灵可以来祝福我们的管道哈。神在寻找敬拜的人，他不是在寻找一个敬拜的方式哈，他历世历代都在寻找那真实要用心灵来敬拜他的人，要用诚实敬拜他的人。那以赛亚在他的意象中呢，也看见那个天使哈，不停的在赞美哈，这也教导我们呢，在赞美的时候，我们要全人的投入颂赞神哈。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很值得我们学习哦。下一章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哈，诗人自己问说啊，我的心为什么烦躁？为什么要为什么忧闷？哈。这些其实呢，在诗篇呢是教导我们赞美最多的一卷哈。但是这些作者呢，也跟我们人一样是有情绪起伏的。但是我们看见，当他们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他仍然要来赞美哈。有时候我们来到聚会里面，甚至我们自己在家里敬拜主哈，很容易扬起心来赞美主，但有时候非常的不容易。许多人呢，只在情绪好的时候、感觉好的时候，他才要赞美。那他觉得不想赞美，他就不要赞美。如果我们这样子下去的话，我们不容易在神的恩典里长进哈。那这里教导我们哈，诗人教导我们，当他的心忧闷的时候、烦躁的时候，他勉励自己应当仰望神哈。接下来我们更看出他是在赞美上有操练的。他说：“我还要称赞他啊。”怎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晋升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不管我们感觉我们环境如何啊，我们现在的心情如何，我们都决定我还要来称赞他。我们不必很努力的去营造一个什么气氛哈，或者强逼神现在要跟我同要与我同在，其实神早已经同在，而是你自己的感觉哈。那我们只要单单的献上赞美的祭，你会在神的同在里有找到那个满足哈。你会发现赞美是胜过所有情绪最有力的武器哈。圣经中教导我们许多赞美的那个方式哈。我们不但要学习不要按情绪及感觉来赞美，我们还要学习呢，不要只用你自己习惯的方式来赞美神哈。如果我们要得到灵里面很大的释放哈，有时候是需要借着我们肢体哈，我们肢体的释放才能达到，比如说拍手啦跳舞啦哈，举手啦哈。我自己有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哈， 我是很保守的，我用口唱歌呢，就是我非常习惯的一个赞美方式。那如果拍手对我就很不得了了。那我记得我们还在五楼聚会的时候呢，有一次我们聚会结束的前的追求，约翰就叫我们要跳起来，而且要离地10公分。那我记得很多人就大叫了一声，哈，这样。我也是这样子，我觉得里头也在嘀咕，觉得我就是不习惯这样啊，约翰你可以，我们不可以啊。那但是呢，我马上一个念头，我就想无论如何我要顺服台上的带领。所以我就真的很认真的离地10公分，这样唱跳每一首歌。你知道吗，就在那个聚会结束以后，我觉得我灵里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释放，很大的释放在我里面。现在在聚会里面或者是到一个别的教会去，如果要唱跳对我是一点都不作难。那很多次我读到撒母耳记下6章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讥笑大卫在神面前跳舞，圣经说米甲就得了不孕症，因为直到十日他没有生养儿女。我深深的感谢神帮助我，那天是存着一个顺服的心，我没有抗拒。虽然那个时候我也有孩子了，我孩子很大了，不会生育的更好。不过我们如果得了属灵的不孕症更可怕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无法进入灵里更深的释放，更深的经历，因为他们不愿意，不愿意学习肢体的释放。如果我们愿意单单的用我们的全心灵全人全身来赞美他，就是像诗篇说的，凡在我里面的都要来赞美他，那我们灵里的锁链必然会断开。你也会发现神的灵呢可以很自由的在你的里面运行。诗篇说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下一章，好，一起来读。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？当以赛亚进入灵里的敬拜的时候，他马上被光照到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罪人。那他一认罪，就有一位天使呢，拿着沾红炭的口，就宣告他的罪得赦免了。那我们在神的同在里呢，就会知道我们自己有哪些罪，神会写明我们里头的动机。那如果我们在敬拜的当中，神有光照我们有哪些不对的动机或一些外在不对的行为，我们要马上的悔改认罪。如果我们隐藏自己的罪，那我们的敬拜就会受阻碍，就得不到完全的释放。刚刚我们读到的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认识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的意念，我们舌头上的话，我们一切所行的他都鉴察。所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把他不知道的事告诉他，他早已经知道，而是他要我们到他的面前来。因为没有一个罪恶呢是可以在他面前存在的，所以我们要到他的面前来得到洁净。在神的同在里，我们才能得到医治，才能得到洁净更新。神恨恶罪，但他非常的怜悯罪人，他愿意我们带着本相来到他面前。所以我们犯罪了，我们仍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他不会拒绝我们靠近他。如果我们明知道生命中有罪，我们却存着不愿意改变的态度，带着这样的态度来敬拜神，就不是用心灵诚实敬拜他，是一种假冒为善了。路加福音7章记载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，主就宣告她的罪得赦免了。耶稣没有对她说，哎，等一等等一等，你的罪还你还有一些罪没有对付，你先洁净了再来靠近我。主要我们每一个罪人都来到他的面前得到一个洁净，得到更新，他会给我们力量。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些你是无法胜过的软弱，那你更要不顾一切的来到神面前。那么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我最常听到的就是，我怎么会知道神对我说话呢？那 那想学习听神的声音，圣经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工具哈。虽然神可以直接对我们说话，但是他不常用我们耳朵可以听到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，他常常是在我们的内心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哈。他有时候是一句话、一个想法或一个感觉或一个画面哈。有时候是一节经文放在我们的心里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对整本圣经有一个概念了，因为神他说的话不会违背圣经哈。那我们只要每一天抽出一点时间哈，在一年里面呢，就可以把最少把圣经读完一遍哈。那一年一年一遍一遍这样子啊，不求完全的了解哈，只求熟悉，这样就建立了我们对圣经的那个整体性的认识哈。这叫做速读圣经。不过呢，我们不要用我们那个灵修的时间哈，因为我们灵修的时间大概不会很长嘛，我们用零碎的时间来速读圣经。那我们灵修的时间呢，我们来导读圣经。今天早上呢，今年开始每个主日的早上呢，锦诗弟兄都带我们导读哈。欢迎大家提早8:50就来这里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哈。那去年开始，我们已经有许多人加入西山的读圣经哈，许多人也在这里得到帮助，特别是慕道友哈，他们都以前都不知道怎么读圣经，那在电话里这样子读圣经呢，帮助我们对圣经呢能够越来越能够读出那个感受来哈。那我们灵修敬拜的时候，除了赞美哈，那我们可以选几节经文，或是你那天西山读经的进度来导读哈。下一章，前面一章好，我们刚才读过这一篇哈。那我们也可以，比如说，如果我们是选择我们选一两节来导读的话哈。当然，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人很会导读哈。那还不会导读的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试着选择诗篇里面的哈。几节经节来哈，来导读。首先把经文念一次，好，念几次以后呢，你就可以一节或者一句反复的来读哈。比如说，我的心啊，你可以读，我的心啊，为何忧闷？为何烦躁？你就读这样一节一节的几个字几个字，为何忧闷？为何烦躁？哈，应当仰望神，应当仰望神哈，不断的去强调应当仰望神。因他用笑脸帮助我，你不断的用一句一句这样的反复读哈，你会觉得那个圣灵就在你的里头运行哈。那你读到心中受感动的时候，就把这些经文拿来祷告，祷告神说，主啊，我的心常常忧闷，我也常常烦躁哈，让我学习来仰望神。当我烦躁的时候，我就来仰望你，因为你会用笑脸帮助我哈。我要常常的称赞你，你就用这个经文来祷告，用神的话来祷告是最有力的哈。那导读也叫做生命读经哈，是将神的话来读进我们的生命里，再从我们的生命里祷告出来哈。这样导导读读读读导导哈，那神的灵就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哈。很多时候呢，神就用着我们当天读的那个经文来对我们说话，所以也让我们养成一个属灵的好习惯哈。下一章就是可以去用你刚才读的经文去想一想，这里有什么真理是我可以信服的哈？有什么是我必须遵守的？有什么榜样是我可以学习的？有什么警告是我应该注意的？有什么应许是我可以抓住的？哈，你常去默想哈，然后你就很容易实际的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哈。那也拿这些来祷告哈，求主帮助我们哈。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圣经，让我们学习。忧闷的时候、烦躁的时候，就是来仰望神啊。还有什么应许可以抓住呢？就是他用笑脸帮助我们啊，他会用笑脸帮助我们，所以你就常常宣告，他会用笑脸帮助我们，神用笑脸帮助我们，就抓住这样的应许。当你烦闷的时候，你就这样的宣告啊。那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哈，不要以为神只会对比较属灵的或者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姊妹说话。只要你渴慕他，你盼望更认识他，你也盼望呢能够更明白他的心意，他就会常常对你说话哈。我信主不久，他就常常对我说话哈。 特别是他常常用以赛亚书对我说话，但那时候对我来讲以赛亚书实在是很陌生，但是他常常就是用以赛亚书对我说话，所以我非常喜欢以赛亚书。因为我每天还没有见到任何人之前，我就先来朝见他。每一天我给自己分别一段时间，清晨我有一段时间是来敬拜他的，他常常在那个时候来对我说话。人历世历代都在寻找对他有回应的人。那以赛亚呢，那他在敬拜的时候，神就对他说话，说我可以差遣谁，谁可以为我们去。以赛亚马上就有回应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。我自己呢，在十多年前，其实那时候刚信主，在一次的晨更里，神也呼召我在学校里面带小组。他给我的一段话，下一章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的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前半段真的是很不好的，都是人很不喜欢的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不好，不发旺，不结果，不效力，田地也不会没有粮食，然后也没有羊也没有牛。的确，我在学校呢，有八年的时间呢，非常辛苦，在那里带小组，那造就了一堆人在那里聚会，那非常的就姊妹们的问题很多，生活上的困难很多。那些年呢，许多的难处迫使我每一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在神面前祷告祷告，流泪祷告。那感谢神，当教会有小组的时候呢，神就关了那边的聚会，就转回教会来。那我真的觉得主耶和华成了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他也使我稳行在高处。所以我们聆听，我们要学习以赛亚聆听神，回应神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恳切祷告的祈求神，在我们所有的难处里面，我们来到神面前。下一章，祷告是在与神联合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，所有信心的建立，所有愿望的恳求，所有的无助，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倾心吐意来到他的面前支取力量。我们如果借着敬拜跟神联合，就有他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很多人会说，圣经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，为什么我祷告都没有，祷告都没有看到神成就呢？神，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，你就会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，他就会常常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我们常常与神联合，我们的意志呢就常常会降服下来，我们一切的想法，一切的意志呢就越来越跟他和谐，就是我们的意志，我们的想法，可能就是出于神的想法了，所以神会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，那照着他的旨意去求的，那就给我们成就了。好，下一章，诗篇46篇4节说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。这个河呢是指圣经中提到的希罗亚河，它的支流呢流过耶路撒冷，供应全城的水源。敬拜使我们有份于源自神宝座的生命河的河水。当我们里面最深处来敬拜神的时候呢，圣灵也会供应我们更新的活水，神宝座生命的河水呢来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的时候，就进行医治更新洁净，我们的全人就每一天在神的里面更新变化，就长大成熟。这几年我们都一直在祷告台湾要复兴，那我们不是一段时间呢好好的来什么进食祷告，然后看见许多不寻常的事发生，我们需要的是每一天主耶稣他的日头呢在我们的里面升起， 每一天在我们的里面做更新的工作，每一天做变化的工作。虽然我们的外体一天一天毁坏，但我们的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，每一天借着敬拜过这样的生活，我们就能活出丰盛的生命。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敬拜人生，活出美好。那你想要活出美好吗？那你就必须要过一个敬拜的生活。